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那天夜里看到幅画，心里应该难过嘞。
为啥啦？
到了我年轻的辰光，没最吃这一套了。
你现在呢？
侬讲呢？
流过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去
女人的问题就是想的太少，女人的问题呢就是想的太多。
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艾梦，你相信爱情吗？或者说你还相信爱情吗？你相信爱情里是有神话的吗？
我一直相信爱情，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那即使现实中啊可能不会碰到什么爱情的神话，我想人哦不管什么年纪都是需要爱情而且渴望爱情的。那有一本书哦叫做爱情讲堂，它里面有句话说，世界上最短的情诗是爱一个字，一个字呢就足以构成一首诗篇，叫人无限的延伸想象。那又说呢，恋爱呢是国王的新衣，只有送新衣的人呢与穿新衣的恋人才看得到。爱情呢永远是人们想追寻却一直追寻不到的，或许新的答案虽然呢我还是相信爱情，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有神话了。那或许也是要说神话的定义是什么，是麻雀变凤凰叫神话呢，还是说公主王子终成眷属叫神话，还是说穷小子翻身爱上豪门有钱的小孩少奋斗30年这种事情叫做神话呢？总之神话应该不是普通人的一般爱情吧。那艾贝你呢，你今天怎么会想到来聊这个话题啊？
怎么会想到聊爱情这个话题？我想春天快到了吧，可能
已经到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适合聊聊这样的感性的话题。其实我也相信爱情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非常纯真美好的爱情，可以长长久久，永不过期。虽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去碰到这一份爱情，或者说去珍惜这样一份爱情，但是真的有，真的存在。那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因为今年啊，有一部票房很火的电影，就叫《爱情神话》。那这部电影呢，特别之处呢，还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部沪语电影，就是上海话方言，上海方言做大多数对白的这样的话语。那么在年底年初，就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影片当中的主演呢，也都是在上海或者上海人，或者在上海生活了多年，名字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主演徐峥。女主角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延芒等，那他们很久违的在大屏幕上说起家乡方言。什么叫久违呢？因为这些人很多都是在上海 生活多年，可是他们很少有机会哦，在大屏幕上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哎，他们围在饭桌前啊，可以就着一碗鲫鱼豆腐汤展开辩论。这时候，你就变成农，怎么变成哪能，玩变成了不祥，生活就真的上了电影，电影就变成了生活。那你知道我也是上海人，我在上海度过了很多的时间，现在搬到西雅图，所以我很特别有关心到这部以上海话为对白的电影，而且看的内容呢还真的非常好看，而且它的名字呢也是非常美轮美奂，名字就叫爱情神话。其实呢，刚刚跟艾梦说的那些神话，这个爱情神话当中，这个神话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仙人这种神话，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反而这部片子是讲的一些比较真实的都市爱情故事。就好像里面一个人物叫老乌，他讲故事讲自己遇到了意大利的明星索菲亚罗兰，说自己年轻时候跟索菲亚罗兰有一段浪漫的经历。那这个他讲的时候啊，就像真的一样，诶，听的人呢也就觉得对，听他讲这样一个神话一样的爱情故事，半信半疑之中呢，大家都露出了神往的表情。这不就是人最初本能对爱情的向往吗？到最后老乌说，哎呀，我这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大家总在问他，老乌这真的假的，他最后总说，哎呀，骗大家骗大家，最后呢打破了大家对如此美好的爱情能变成真的遐想。也许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历的爱情历程吧。
那我刚开始以为这部电影就是描绘的就是上海都市男女的爱情故事，后来发现讲的可能真的不是只有这回事。那这部电影呢，为的其实是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那身为上海人的艾贝哦，你可能比较懂得这个，就是他们用沪语发音其中的一些趣味。那你跟我们观众说说吧，听众说说吧。
其实上海话是属于吴语区、吴方言区的这个一大片当中的一种。上海和苏州开车就一个小时之隔，可是呢，上海话和苏州话就完全不一样。他们虽然都是属于吴语区，那但是上海和苏州呢，它还是互相能够听懂啊。上海人可以说一点洋泾浜的苏州话，苏州人可以说一点不标准的上海话。可是如果你到了无锡，再往南走一点，走半个小时，哎，你的无锡方言你就完全听不懂。所以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方言，互相之间呢都好像很难去就是模仿的很像。那我想问问，台湾是不是在比方说台中到台北，然后隔几个小时的距离，是不是能有各自的方言完全不一样呢？
台湾最常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国语和台语，还有上次我们讲的那个客家话嘛，茶经里面的客家语，客语是比较少人讲，那台语和国语是最多人讲的。
那台湾的方言还比较简单哦，比较稍微来说比较统一，大家都说国语比较多，那么
国语几乎
都是国语，或者台语或者一些闽南话。那大陆呢，这个就比如方言就特别多。那爱情神话呢，它是一部大陆地区的一个现实主义爱情片。刚刚我们也说了，有邵一辉编剧和导演，那是一个非常年轻90后的编剧导演了。那等会儿我们会再详细介绍一位有非常值得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新导演处女作。那徐峥监制我们就是很熟悉，徐峥也是男主角，马伊琍是女主角，吴越、倪虹洁、周也芒等人都是主演。电影是在2021年12月24日，就是圣诞夜，在中国大陆上映，也是近年来非常少见的沪语电影，引发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豆瓣得分呢超过8分，是近年得分最高的国产片之一。但是呢，它跟其他一些国产片在购票平台同样被高朋不一样，它在一些购票，比方说淘票票啊或者猫眼啊，购票平台并没有那么多的好评，相反有些人还说对着它有一些负面评价。但是有评价就是好嘛，有争议也能引起关注就是好嘛。所以不管观众喜不喜欢呢，真的爱情神话主片子都算是在这个岁末年初的现象级作品。首先是因为在国内的大屏幕上啊，这个讲中年人的爱情题材真的太少，我们要不就是讲一些 年轻人的霸道总裁啊，这个片子很多，要不就是讲宫廷，要不就是年代，比方说民国时期，要不就是跨越的哈，就是真的一本正经讲讲我们身边的，而且是中年人的爱情故事，真的非常少。那像爱情神话那样，哎，还能让人以方言，这方言呢它是有字幕的了，所以应看懂是没有问题，还能让人品出来味道的这种都市电影真的不多。它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真的有一条更加生动更加多样的路。这是作为贺岁片上映的，在上海举办的首映的演出，大光明电影院这个千人大厅是笑声不断的，那些沪语的台词都是狠狠戳中每一个观众的这个笑点。而且在西雅图也有很多上海人，据我了解啊，西雅图真的是上海人特别喜欢来旅居也好，移民也好，旅行也好，因为到上海也有直飞的航空航班嘛，所以西雅图的上海人挣了很多。那么这里的上海人很多也是看了这部电影觉得非常的亲切啊，那些里面那些租界的一些场景啊，真的都是很真实，让他们一下子就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时代。这个近年的都市电视剧往往是以贩卖焦虑啊为卖点，往往走向悬浮啊、狗血啊两个极端，什么出轨啊、什么鸡娃呀，这些事情此起彼伏。而这一部呢，爱情神话并不是追求极端的一些情绪，而是把市井人生拍出了一种难得的超脱感，既诙谐又有品味，观众看的就很舒服，就好像你穿着一件家常的衣服就是那么舒服的感觉。
对啊，这部片重点就是在讲这个中年人的爱情。那中年人到底是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啊？其实他这个的一位李小姐嘛，她本来是带着女儿过单身的生活，然后有一个贝贝，她是离婚后啊，很热衷跳探戈，然后格格瑞亚她是有钱有闲，老公又失踪，那其实就是这三个主线的不同的女人呢，她因为老白这个男人产生了交集。那上海爷叔这个老白他自称杂家，就是他专门教老年人画画，那老白的好朋友老乌呢，谈吐风趣，一生追求浪漫。那几段饭局里面呢，让老白家的客厅就成为了众人的焦点。那三女两男呢，在这个上海这座摩登的城市里面呢，幽默过招，很多台词呢都变成了很经典的一些话语。那从上爱情神这个剧情的一些大概的简介里面啊，其实可以看出啊，其实这部片好像没有什么剧情，就是说事实上因为好像这部剧本呢，好像是太过文艺，最开始哦，其实好像没什么人感兴趣。但是后来比较幸运的是，导演这个邵艺辉哦，他最后在这个First 的创投会上面找到了欣赏他的投资者，后来呢，甚至还请来徐峥做监制，还有男主角。他身上他是很对女性非常尊重的，而这就是他笔下老白的一个重要的特质。那因为爱情神话里面三个女主人女主角呢都是非典型中年妇女，那如果老白是不懂女人的话呢，那几个片中几场特别有戏的聚会哦，就好像无法存在了。那邵艺辉呢，他是一个90年后的新导演嘛，那这部戏呢是他的处女作。那他是毕业于北电影学院的文学系，那在拍成这部电影处女作之前呢，他写过是几年小说的，在他没出版的小说里面呢，他同样充满了这个各种有经历的男女。在公映后呢，邵艺辉也在路演的时候呢，对观众承认说，我个人对那些有恋爱史的男女在一块的故事好像比较感兴趣。那其实他这个片中啊，三个女人就是很有故事的，而且呢他们的故事啊都是跟老白有关系。那吴越扮演的是贝贝，他就是老白的前妻，外人都以为是老白抛弃贝贝，但是其实真相是老白是贝贝出轨了。那李小姐呢，跟老白有一夜浪漫之后呢，面对她的追求却始终是若即若离。那格格瑞亚她是一名标准的玩咖，她一面调戏老白呢，一面又不忘警告他说，我很危险哦，你不要爱上我。将这个后 如果将这个片中的性别角色兑换的话，爱情神话的故事更容易让人好像更让人家解释，就是好像男女就是角色有点倒反过来。因为演徐峥这个的徐峥演的这个老白哦，他除了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大帅哥之外呢，他没什么缺点。
片子呢其实就是一个写实的都市电影。令人意外的，这个爱情神话的导演和编剧邵一辉却是一位来自山西的90后的姑娘。哎，他讲的是都市上海的中年人的这个爱情故事，而编剧却是一个90后。那所以呢，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监制徐峥曾非常惊叹于就年轻编剧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大家都认为啊，拍出这样一部地道的讲上海人的生活的这个片子，一定是个上海本地的作家去写这个，或者编剧啊，就写这个剧本。可是呢，邵一辉他不是上海人，可他却拍出了上海人最引以为傲的那样的一个上海。这部片子的这个票房啊，仅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就贡献了7371万票房，占总数1.91亿元的三分之一。以地区来划分，这部片子在华东地区啊，就是六省一市，也是该片的第一大消费区。就说那个12月24日这个首映日吧，这个华东地区贡献的票房呢，要比第二名就是东北地区贡献出的这个票房呢，要比它三倍还要多。不是上海人的邵一辉是怎样写出了这一部地道的上海味道的剧本，并且导演出来这样一部有品位的电影呢？邵一辉就像刚刚艾们说的，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的，笔头就很能写。那毕业以后呢，他是搬到上海生活了整整6年。那他呢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说自由职业者呢，就是他不坐班，那是其实就是没有工作。那他没有工作，就靠写字为生。他租在最便宜最方便的地段，也是最核心的那个老上海和内环武康大楼对面的一个胡同。他住的呢，这自己说，他说他住的其实是一个违章的建筑。那靠平时的收入呢，就是写公众号，靠读者打赏赚点钱。刚来上海的时候呢，他的存款好像就只有25000，他带着25000人民币，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来这里租房，来这里靠写字为生。哎，这个也是很有勇气啊。那他一个邻居呢，在隔壁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他囤积的蔬菜多了，这个老鼠就跑到邵一辉家里做客。哎，他跟老鼠都这个能够。等于说在一个一个地区，隔壁就是菜场，所以这个老弄堂里面非常的接地气。那弄堂深处呢，就是另外一个租客，就是另外一个拍时尚杂志的摄影师。很多明星就会他去租的那个房子，那个摄影师租的那房子天台里面拍照。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呢，人来人往啊，就不像你住在新区那些高楼里面，大家坐个电梯，就是说平时门都关紧，就看不到多少邻居。反而是住在这样一个像个违章建筑这样里面，你倒是就是像72家房客一样的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看到不同的各色的人来人往。所以这也给邵一辉积累了很多的这个素材。那在上海呢，邵一辉还结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比方说爱好画画的呀、打鼓的呀、做饭的呀，这些爷叔，就是上海爷叔啊，什么这一类人，也有呢单身的事业型的女广告人啊，形形色色的白领也好，这个自由职业者也好，就都市男女吧，都给了他最初的创作灵感。那在爱情神话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往往就是在一般的影视片里面啊，区别于像那些外滩这个建筑群啊、陆家嘴的这个天际线啊，或者说石库门的上海这个，而是我们可以看到了上海的另一面，就是上海西区这种异国情调。那是一个租界区嘛，现在就是一直充满着市井的烟火的冲撞，多元调和成的各种都市的一种味道。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徐峥他演的主人公的名字叫老白，他是热衷于在进口店挑选廉价的物美又灵气商品， 所以这很好玩。一般我们在这里要进口食品，会在专门的进口商店啊和比较高档的商店买。可是呢，在上海你可以到最便宜的这个小摊里面去找到用进口食品。那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混杂的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还是很精致的一种文艺的一种小生活。那马伊琍饰演的李小姐呢，她是住在寸土寸金的永康路，她推开。他那个灰暗的过道啊，墙上就是斑驳的画面，哎，外面看起来很光鲜，你推开这个门啊，里面裸露的电线啊什么的，就是一种年代感，年久失修的气息啊，也不能说是破旧，但是就是年代感，看上去这个地方已经很久老上海的那种感觉。宁理他表演的一个小皮匠，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他就是在那里修鞋。那我们在上海常常看到小区的门口就有一个修鞋的摊啊，修鞋啦，修拉链啦，约小修小补，生意非常好。他的那个小皮匠啊，他宁可损失点生意，他有自己的仪式感，就是他到规定的时候，他必须生意不接了，要喝口咖啡，吃块蛋糕，因为这是他的 tea time。哎，这种一个小皮匠啊，社会底层的这样一些人，他有自己的生活的一些要求，一些仪式感。哎，这些他都。真实的很真实的多次的出现在这个电影里。爱情生活当中的上海人，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讲究的，不管是有几套老洋房的老白，还是跟女儿挤在一个亭子间里的李小姐，亭子间就是她搭出来一个 attic， 一个阁楼一样的亭子，她挤人，夏天非常的热，冬天非常的冷，她居住条件是很不好。这个李小姐他们其实对生活品质要求都不低，连街边的修鞋匠每天都要给自己留几段 coffee time 或者 tea time， 十步一间就有，十步一走啊就有咖啡馆，所以对上海这个城市这样一种小资的气质是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体现。根据2021年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咖啡消费指数显示，上海市一共有6913家咖啡馆，这一数量是远远超过了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咖啡馆很多很多的城市，所以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拥有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这个爱情生活当中，他又把这个爱咖啡馆不只有咖啡了，还有咖啡店或者糕点卖糕点的这个铺啊。这个爱情生活一出来啊，这些铺生意又被他带旺了。譬如呢，在老白片中，老白喜欢买那个蝴蝶酥嘛。上海这个蝴蝶酥以前是
国际饭店，
这个蝴蝶酥很有名，一到下午2点，很多人都会去
国际饭店
去排队买蝴蝶酥。然后我也是去排队买过。其实味道呢，确实很传统的味道。但是呢，倒不是这个东西本身有多珍贵，而是在那里排队这种感觉，那有一种这个感觉很好。我在这个时候排队到
国际饭店
买蝴蝶酥来了。全上海去
我了解这个
所以呢，导演呢，他透露啊，他来自这个米青铺子，最近很多有无数呢就他的一个取景的点啊，叫米青铺子，这都很多人就去打卡了，排期长龙，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有人也许会说啊，对于上海以外的观众，那爱情神话有没有那么亲切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广告后继续来聊爱情神话。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给他聊一部上海方言为对白的电影，名字叫《爱情神话》，它的取景地是上海。我们可以从这部片子来回味一下老上海的感觉，而且它讲的是中年人的爱情故事，非常接地气，原汁原味。那刚刚说到上海人对这部片子当然是有着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那外地人看这片子呢，它里面对白都是上海话呀，看了一些评论了，很多人都说这看不懂，因为如果我是说上海话我可以听懂，如果不说上海话的人真是听不太懂，大家都在那里说啊，就听不懂这片子。那听不懂英语的人也照样看一些外国片子啊，因为下面有字幕，只要你翻译成中文字幕，连英语对白你都可以听得懂。那为什么一部上海片子下面有字幕你会听不懂呢？也许呢从情绪上他就没有那么感觉到亲近吧。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导演和编剧邵云辉呢，他说，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更多的角度，更多的题材，更多色彩的都市电影啊，不要只有上海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拍出自己的电影。他说他的电影呢，就只能代表一点点上海，就是没有哪个电影能够代表整个城市，就像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代表他的家乡，他的群体一样。我觉得讲的也是非常有道理，所以这个电影只是一部分的上海。那在爱情神话的官方剧情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说啊，是描摹出多样的市井烟火，所以多样这个词也许正是爱情神话它诞生的意义。它拓宽了中国电影的表达，同时也细分了中国电影的圈层。就像一位网友所说，说若真的哪一天中国电影人不再想着用一部电影去讨好所有的观众，那可能就是他们真正成熟的时候。那下面我们来插播一小段啊，这个监制徐峥首次接受访谈时所说的一段话。
到剧本的时候非常的感到非常惊艳，居然有一部这么上海的啊，这这么 local 的一部电影，在上海的整个市区这样的一个对生活的一个描述，特别的当代啊，特别的都市，真正的当代和都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爱情神话》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刚才是这个导演这个邵逸辉导演部是他的电影的处女作。那邵逸辉导演呢，他是一位90年后的导演，他在这个有一个社交群上面的头像呢是放着金斯伯格的照片。那金斯伯格他其实他一生都是不断打破性别偏见，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的大法官。那邵逸辉呢很喜欢像波伏娃等女性的作家，在他的私人片单里面呢也不乏这个妇女参政论者这样的女性电影。邵逸辉提到他在读国外一些言情爱情小说的时候呢，女性通常被严重的脸谱化，她们要么就是道德无瑕，要么就是风情万种由于哪一种呢都无法就是共鸣，她不得不 带入男性的角色，那女性创作者呢，完全可以写一些女性独特生命体验的故事。那由于这个邵逸辉执导的编剧的电影的处女作爱情神话呢，后呢在豆瓣的评分里面呢得到了这个8.3分。那故事取景于上海，是沪语的对白。那邵逸辉在上海生活6年，租在这个原来法租界的地方。那写小说写剧本，平时也往来的朋友里面呢都有很多的本地人老爷叔，邵逸辉呢是非常愿意跟他们聊天的。
电影呢设定了三个上海女性，这三个上海女性角色呢也是各有特色。这个张爱玲是红白玫瑰啊，我们这里面的女主角李小姐可以说是一朵蓝玫瑰，她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却受制于不自由的家庭。那么红玫瑰呢，就 Gloria， 她富有，就经济实力很好啊，然后呢人呢也非常浪漫美丽，但是呢也有无人理解的无奈。还有呢就是白玫瑰，白玫瑰贝贝呢她追求平等，处处向男人看齐，又在掩盖内心深处的创伤。那这时候有一个叫老白的男人串起了他们现实的爱情。这老白是个画家，同时他又操心着柴米油盐。老白呢尊重女性，愿意聆听女性。邵逸辉说老白就是他欣赏的男性形象，他知道做家庭主妇不容易，他能够理解女人的困境。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邵逸辉聊老白和自己的爱情观。
男性我觉得这个倒是有意的，尤其像老白这个角色，所以我说他其实跟我是最像的，其实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一个男人的状态。他其实也是尊重女性，而且很有分寸，他不会说喜欢一个人就要怎么去热烈的追求，其实这是非常给别人压力的那种霸道总裁式的。他就是一直在考量我的行为会不会给对方造成困扰，
没错，
对。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不会物化女性，他看一个女人也不是说就是包括女人看这个男人不是通过他的一些外在条件多么的高富帅啊，有钱有房，然后男人看这个女人也不是因为他就是多么乖巧崇拜我或者多么漂亮性感，大家都是因为这个人的本身去被吸引的，因为这个人的魅力人格魅力以及他的幽默他的有趣他的善解人意或者他懂我的那一部分是为了这个相吸引的。所以那必然我觉得这种感情观其实就是很平等的，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在感情上我们应该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要老想让别人对自己负责。而且同时对于里面的女性来说，我觉得她们都是不会把恋爱当成唯一的东西去追求，或者把这个恋爱当成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比例。
那我觉得这个年轻姑娘啊，有着一个不同于常人或者说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年轻人对爱情的这个有着成熟的理解。其实现在年轻人也是非常不简单了，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想法也是非常的成熟，那他们的理解力完全都能理解到，跟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部电影拍的真的是跟我们现实非常贴近的，比方说啊，电影中男女关系常常和这个日常生活有些颠倒，比方说男女相聚啊，三位女性话语不落上风，掌握或者聚会的进行，而男女在爱情方面呢，女性会有着主动的选择或者考量，又不全然托付给男性，或者男女的友情啊，这个女性在帮助男性实现更久远的梦想这些。那电影还有一根就是暗线，这个暗线呢一直时隐时现穿插在电影的始终，就是爱情神话。这爱情神话的反而是由老白的好朋友老吴这个角色来演绎的。那这个老吴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上海老克了。这部片子说这个老吴这老克了呢还是很有恰到好处，就多一分可能就太油腻了，少一分可能就太无趣了这样子。那这个老克了呢，他无儿无女孑然一身，90年或者90年代呢他在意大利呢想要寻找一部老电影叫甜蜜的生活。这意大利老电影他有一个场景就是广场的喷泉，他在那里寻找这个喷泉的时候呢碰到一个人走过来，一个年轻这个女士啊，一个40多岁，她说一个女士走过来，然后在罗马街头，她就告诉女的，就说我要找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喷泉，然后这女的就说那我带你去吧。于是他们这一段邂逅啊，就碰撞出一些火花，结果呢，老吴就在回来以后，再又看到一部电影，发现哎，这个电影屏幕上的女主角就是他在意大利罗马这个街头偶遇的，带他去找到喷泉的这个女的，就是大明星索菲亚·罗兰啊。 到底真的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是他看错了人呢？故事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交代，所以这故事就是一真一假。爱情神话这个本身呢，也就和费里尼的另一部作品呢是同名。再说到这个邵逸辉呢，他这部电影呢是他真正自己独立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其实呢，他在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在干什么，当时引爆了网络的一篇热文。那时呢，他毕业四年，他聚焦了项目的创作呢，也没有一个结果，生活呢比较拮据，在干什么呢？在朋友圈卖电子烟。当时呢，他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初步创作。后来他带着剧本啊，参加了 FIRST， 就是一个创投青年电影啊，创投的一个电影计划，就拿到了这个投资啊，获得了奖项。就他一级一级的，就是入选，最后呢，他拿到了创投的投资，就有人投资他了，然后呢，电影就落地。公开的上映了。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欢迎又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啊，今天晚上聊的是这个爱情神话这部电影，刚才讲了很多有趣的，这是一部关于中年人的爱情的故事，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故事。那他的导演呢，是反而是一位这个90年后的这个年轻的女导演。刚才在讲了一些她的背景故事，以及她之前怎么样得到这个创投电影的这个资金的部分。那所以呢，其实他之前有在受访啊，导演邵逸辉他受了一些访问，然后他又曾经有问他说，哎，电影上映前呢，人们对你的印象好像还停在这个两篇雄文上。他说，一年以后呢 ，first， 在一年你的电影就上映了，短短的两年以内呢，你怎么是从一个卖电子烟的就变成一个成功拿到投资的新锐导演啊？然后他就说，哎，其实2019年呢，我在写好那篇文章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写好剧本了。当时这个剧本呢、就是有投资人，后来不投了，因为是剧本太文艺不想投，那我就没办法，只能把剧本放着干点别的事。那我就要生存呢、我就跑去卖了一些东西。那后来呢，就是说我现在也得卖一些，就是卖一些东西。那第二年呢，我就听说这个 First 又可以创投了，就赶快再去把我的这个文章再修改一下，再拿去试试看。那没想到呢，这次就顺利了。哎，出品公司的老板呢是当时的评委之一，然后这个剧本后来又给了徐峥老师，于是徐老师就来担任了监制，而且找了一点演员呢，又就有了现在的电影阵容。那从去年9月开始筹备呢，到今年3月开始 其实我自己是没想到这么快的。那后来又有人问他说呢，其实啊，这个你这电影里面很多就是很多人的表达，比如说夜奔酒吧、红福的这个杂货店啊、议会、国际学校，还有那个卖过电子烟的这个小是自嘲的，好，也像是作者电影出现的内容。那为什么在一个商业片中要放入这些呢？他邵逸辉就回答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要拍一个商业片，最早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只是觉得想写个好玩的东西。那能拍一个电影的机会其实是真的很珍贵嘛，那所以我就塞了很多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好像显得东西可以多一点。那但是呢，我希望这种作者心，就是说我压根也没有觉得我自己的一点东西啊塞入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来的这个故事。那你也不知道那些梗啊看故事的时候是不是有障碍的。那其实这是我只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不希望拿这些小众的东西去炫耀。电影迷啊总是有很多人知道嘛，但是利用这些普通人不知道的影迷梗呢，就是那些好像用一些比较骄傲傲慢的态度啊，然后来把这种文艺拿出来拿枪拿掉，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他费里尼的原因。那又有人问他说，你是一个山西人，你怎么写得出来沪语的上海故事啊？那真的是你怎么去这个揣摩的呢？邵逸辉他就回答说，我其实在上海待了六年，我找不到工作啊，我就去生活，我在家写小说，平时上街买买菜啊，做饭，喝喝咖啡，跟朋友聊天。那我的经济状态很普通，我的消费欲望也很低，我每天都精打细算，就跟电影里的老白一样。这个故事是2019年才写的，而且那个之前很长的时间我都在写长篇小说，时代的跨度很大。那我真的没想过要去写一个这样的故事，也没有刻意去观察，就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写作的人啊，没有一种生活是被浪费着。只要你活着啊，不管是去大厂上班，还是每天待在家里，或者是结婚生子啊，那个好像都是会给你一种反馈。每天听到和看到的，不用特意去收集，它就会潜移默化在你的脑子里面。拍了很多上海的东西，其实跟这个我是不是山西人或许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说我对这个我以我一个外地人来说，反而我是很看重这些细节的。其实大家对邵逸辉这个新的这个女导演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可以问的，那我们请艾贝也来帮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
好啊，那俗话说细节见真情，那没有在上海生活过，这个足足的有这个体会过的人，大概是拍不出这样的这个作品的。我们就来看看电影当中几处不太起眼，就你第一遍看可能你都不会注意到，往往却是点睛之笔的小细节啊，也不算透露这个剧透太多，但是呢，可以看到管窥一宝。这个首先呢，就有一个，就是它的取景地其实是上海最老牌的叫上闸口上之角这个地段。那这个地方呢，就文化底蕴，它是上海老上海的中心啊。现在呢，就那个地方是新天地啊、陆家嘴啊，这个后起之秀是完全其实不能比的。就是你要真正的体会上海文化，老上海的文化，你得住到那个地方去，而不是什么住到浦东啊住到这个闵行啊这种地方。其实上海很多场景啊，真的剧中这个很多场景都是集中在徐汇区、静安区这些老马路、小马路啊，就隐隐约约打着去，有着很多藏着很多值得打卡的小众的优秀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那这个是一个取景地当中的细节。第二个呢，就是小皮匠这个人物，这个 Coffee Time 这个宁理他演的小皮匠，最真是小的可以让人忽略的一个配角，可他的存在却忠实的还原了，就是我们做上海人小的时候，天天可以走出弄堂就看到的场景。 这导演并没有让小皮匠也说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而小皮匠说的这口上海话是上海养金棒上海话，就是不标准的发音的上海话，充分说明了这导演功课做的是非常真正的祖祖辈辈上海人其实大都分散在各个郊区，他们有大片的宅地土地，而生活在上海这个市中心的上海人往上数不出三代一定是外来居住在这里谋生的外来人口，他们的口音会带着他们祖籍多少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小皮匠不说标准上海话又是一个细节。细节三，上海小男人老白他日常住的地方是五元路一栋别墅自带花园小洋房的一个独立小别墅，电影里面啊，侧面交代这是他的外公留给他的，这个细节说明小白的外公其实有着不错的家底。那小白和前妻离婚的原因啊，什么的一些细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老白其实受过不错的教育，总的来说还是个三观端正啊，品行还不算太油腻的中年老男人。那那个年代出生的那代上海人，喜欢画画呀、写诗呀，这个还有下下厨呀，其实这些爱好没有足够的家底是支撑不起来的。你看那个老白。人到中年也没有见他为着生计发愁，去为柴米油盐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他能每天悠闲地保持自己的一份情怀，而又无处不体现上海小男人的体贴绅士和精致这样一种传统本质。那再看这个老白的好朋友老乌吧，那老乌可能是最接近电影主题，就是那个题目啊，爱情神话这样一个角色。老吴我们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地方，他脖子上总是系着一根精致的丝巾，还有呢就是他有一辆超级复古的单车自行车哦。那这两个细节构成一个活生生的上海老克拉，老克拉看完整个电影你会感觉到老吴总体上就是感觉一个旧上海的没落贵族吧。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欧洲留学艺术专业，他怎么听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你看啊，你看一个人就是穷还是富，真的是富还是不太富，就看他选什么专业吧。如果你选的是一些比较容易变现的专业，比方说工程师啊、医生啊、法学啊、工商管理啊，这些你大概是富一代，你不是贵族。而真正顶级的贵族往往会选的那些浪漫的、有情怀的却又不那么实际和现实的专业，比方说文学啊、艺术修养啊、艺术鉴赏啊、神学啊，这些烧钱的专业却在现实当中变现能力又不那么高的专业，那可家里面真的是顶级或者说是贵族。老吴那个年代他也选了艺术专业啊，而且他心中有一片净土就留给他那个不知道真假的索菲亚罗兰，成了他一生的神话。也就是因为这个人出现过，这个老吴真的很难再重新爱上新的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老吴他一辈子就单身了嘛，最后那个细节呢，这个他最后老吴去世了嘛，在一天晚上特别开心，心脏病就去世了。然后呢大家就聚在一起看这部爱情神话这部电影，那老白特意把他聚在一起用这种方式来怀念他。看到一半大家都所有的人都昏昏欲睡嘛，这几位啊主人公在一起看都昏昏欲睡，老白就起身就问大家，哎，你们要不要吃点点心啊。这一题一如同给大家打了一针兴奋剂，这个电影前啊，这电影还在放，那大家呢都兴奋起来啊，开始抹着护手霜啊，等着美味宵夜上桌。你看这一下子这些人呢又其实就是一群凡夫俗子嘛，一切的再好的大师的作品啊，还不如一餐一饭来的简单而又实际。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哎，我很喜欢听上海话，觉得上海话真的很好听。对，然后这部电影聊到一些中年人的爱情观，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电影。那最后节目呢，我们分享一首歌，就是由齐豫和华健唱的，叫做《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实在是太美了。那他歌词里面讲说，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它却依然如此完美。
折磨难折磨，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的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那就在好听的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声下回节目再见。
下回见，晚安。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